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修学佛法的道路，能听得到吗？好，那谈到修学佛法的道路呢，当然我们众生有不同的根基，那修学的方法也有不一样。那从这个发心来说呢，我们上次谈过，这个听闻的佛法，我们每个人发的心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人听闻的佛法呢，那希望说，这个能够依佛法、佛陀的教法呢，让自己生活得更好。那也有一些呢，听闻了佛法之后呢，了解到说，我们有很多的烦恼，这些烦恼呢，搞得我们很不自在，很多的痛苦，所以希望得到解脱。那也有一些呢，这个听闻了佛法过后呢，了解到这个苦恼的真言，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像，也非常羡慕呢佛菩萨，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这么大的智慧呢，不单单能够自利，也能够利他，所以希望修学菩萨道啊。所以大体上呢，我们把这个发心呢分成这三种。所以在座的大家，你们修学佛法，有时候想想，我学佛是为了什么？我是要我的目标是什么？只是为了来生更好，还是希望了脱生死，还是希望呢能够向佛菩萨看齐，那一步一步的向佛道前进？这是有几种这个不同的发心。那今天我们要特别在谈的就是，在这个修学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有所谓的难行道跟易行道啊。我们刚才说到呢，这个发心有分成三种，我们说有三种的发心啊。所以从开始呢，我们说有个人希望呢升天做人。那有的希望呢能够这个解脱，或者是这个能够得到解脱了脱生死，那我们说他们叫做声闻或者是缘觉。还有一些呢，希望能够向佛菩萨学习，那所以呢，这个是菩萨，那所以我们这个是以前谈过的，这个是五圣共法，发心的心不一样，就造成了不同的这个根性。那在这个声闻菩萨缘觉呢，除了要修学布施、持戒、禅定之外呢，还更要进一步的了解无常苦，修八正道，修戒定慧。那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声闻缘觉跟菩萨呢，这个叫做三圣，就是五圣，就是五种不同根性的人啊。那这是三圣呢，就是除了要修学，我们说这个是三菩业，要修学三菩业，也就是要布施，这是我们上个学期所谈的布施、持戒、禅定，至少呢要能够保住人生，而且呢希望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福报也能够比较具足啊，生活能够舒适。那这是三菩业。那这个三圣呢，这里呢就要能够了解无常苦，修学戒定慧八正道啊。然后呢再更进一步的这个菩萨呢，还要更进一步的这个修学六度四摄发菩提心啊。那所以呢这个叫做大圣不共法。所谓的不共呢，就是因为他跟其他的就是不共有啊，这是他特别出来呢，还有这个修学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自利利他的一些工作啊。 那所以这是说到我们的发心的不同。那今天呢要谈的呢就是说到这个菩萨道的修学，这菩萨道的修学呢的路途很漫长。那有所谓的难行道，要怎么样修学才能够成佛？很多人常常说哦，念佛念佛念佛的就成佛啊，但是呢这个念佛是其中一个方法，那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这个方法，那释迦牟尼佛的方式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啊，那所以有不同的方法。那所以在这个菩萨道当中，我们有分难行道跟易行道。这个难行道呢有时候也叫做正常道，就是正常修学菩萨道呢其实应该经过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而易行道呢是针对呢想要修学菩萨道而这个自己的意志可能还不够坚定，那信心还不够稳固的人，而佛开示易行道。但是易行道呢也不是等于说它是比较容易，其实应该就是说易行道呢是在基础工作上呢多培养，就是尤其是在培养我们的信愿信心。因为为什么我们发不起那个心能要去这个行这个菩萨道，但是又想要像佛菩萨一样，就是信心不够。所以易行道的很多的这个修持呢强调在信愿的培养，等到你的信愿培养到具足的时候，你信心，你对自己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稳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接下来呢你那个六度四摄呢对你来说就可以做到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易行道就不要讲太多说难行人行难忍人忍的那一些舍身为他的这些工作，那先培养你对三宝的信念，对三宝的那种仰慕。当你仰慕这个老师，仰慕到你非常的欢喜有信心的时候，你终于呢你就说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这个是易行道，所以呢它是以信愿为主啊。那今天呢我们先来谈这个难行道啊，这个再谈到这个易行道。那所谓的这个修学菩萨道的正常道呢，其实我们说要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是一个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我们有一个譬喻呢，说一大阿僧祇劫的时间有多长呢？有的时候叫做，有时候有一个譬喻叫做浮石劫，就是说你有一块很大很大块的石头，这个在经典里面譬喻啊，因为这个时间很长很长，好像是说直径十四里，就是整个这个是块石头很大很大啊。那你有一块布呢，就是这种丝绸的布啊，这还不是我们人间这种丝绸，不是天人的那种非常柔软非常柔软的。那你100年呢抹这块石头一次，抹到最后呢这块石头被你抹掉了，你知道吗？你们有时候不是有的地方这个有不平吗？我们拿沙子来拼命磨，对不对？磨给它平，那你那个沙子是非常粗的，这个是非常柔软的布，去磨一块很大块的石头，能够这样子磨100年，飘一次这样子，最后把那个石头飘完，这个叫做一大阿僧祇劫。时间非常非常长非常的长，所以只是用这个譬喻来譬喻呢，它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那 那在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怎么样保论我们的这个修学菩萨道的信心呢？所以才为什么很多人很担心说，我今生学习佛法，我发心学习佛法，但是来一辈子我会不会继续学习佛法呢？可能外在的五欲就把我牵引而去了。所以呢，很多人就信心不够具足的话，那所以佛陀就开始了易行道，坚定他们，先坚定他们的信心啊。那说到这个这个菩萨道的修学，我们说正常道呢，一定要透过发菩提心，以菩提心为本。就是所谓发菩提心是什么呢？菩提心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向，我们要向佛学习的心，学习佛的究竟圆满，同时要学习佛的大慈悲，帮助众生的那种慈悲。那所以他必须呢，有这种以成佛为我们的目标，而不是以解脱自己为目标，而是以成佛为目标。而且呢，为什么要成佛？因为我们要度化众生，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呢，能够让自己能够有更大的能力呢，去帮助众生。换句话说，这个菩提心呢，菩提心怎么发起来？在《成佛之道》里面，印顺导师说：“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这是两个激发我们菩提心的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成佛只是说我很希望成佛，到时候很多人拜我，那你不是因为护法，也不是因为众生而发的菩提心，这种菩提心不耐久。有一些人呢，是看到佛像很庄严，然后他一下子发起菩提心，那如果说他没有再继续的去修持佛法，而了解而长养他正确的菩提心的话，这些菩提心有时候呢也会不是很稳定啊。那有一些呢是比如说看到哪一些法师很庄严啊，他就想要出家，他就想要学习佛法。那但是如果他自己只是纯粹因为是仰慕别人的庄严而很欢喜的去学，但是自己没有在这个佛法当中去得到真正的正见的时候呢，然后稳固自己的菩提心的话，他这种菩提心也会不稳固啊。那但是怎么样的菩提心最稳固呢？我们说这个也就是说，看到众生在苦恼当中，每一个众生都希望得到幸福、快乐、安详，但是每个人都纠缠在自己的烦恼当中，解脱不出来。就像我们的世界一样，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平快乐啊，为什么我们搞出一个世界是这么样的乱的世界呢？那所以佛陀并没有恨恨任何人，只是去悲悯怜悯呢众生，希望快乐，而偏偏自己在制造很多烦恼的根源。所以呢，他怜悯众生，而发心呢，希望呢能够去唤醒大家啊。所以我们说，佛陀就像一个觉醒的人，一个觉醒的人。我们大家都在噩梦当中做了很多的噩梦，那有时候在噩梦当中非常的恐慌，但是佛陀是醒过来的人，他了解在噩梦当中那种恐慌，对那个在梦中的人来说呢是很可怕的啊。比如说小孩子发噩梦的时候啊，他整个脸都发青了啊，但是醒过来的人知道那是假的，那是不需要这么紧张的，他希望能够把我们唤醒，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觉醒的可能啊。所以呢，这个佛陀因为不忍心看到众生的苦，而希望帮助众生。所以当我们要学习佛菩萨的精神的时候， 要有这个悲悯心。为什么我们要学佛？学了不单单只是为自己，我们学了希望我们有更大的能力去帮助别人，我们有更大的智慧去帮助别人。还有不忍圣教衰，这么好的教法，我们不忍心看到它衰败下去，这是很重要。我们今天能够听闻到佛法，我们能够得到佛法的指引，让我们更了解人生的目标，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虽然跟大家世俗的人一样忙忙碌碌，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上，我们有一个目标，我所做的所为，我知道什么是因果，什么是善恶，那我应该做什么，然后在人生当中一步一步的让我更清净、更进步、更快乐，同时能够自利以及利他。那所以呢，只要你有这个明确的目标，你所做的其实一样世俗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以佛教这个佛法的心态去做的话，每一个事情我们都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去提升自己。所以佛法呢是用在生活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当中，我们也可以去体会佛法。那所以这么好的教法开拓了我们的思想空间，也给我们带来了光明。那如果我们不护持这样子好的教法，让它不断的衰败下去，似是而非的说法越来越多的话，那最后呢，佛法教正法就熄灭了。正法熄灭就好像世间变成黑暗了，至少我们现在还看到一点光，虽然我们还没觉悟，但是我们知道正确的方向，可以顺着这个正确的方向一步一步的前进。所以呢，身为佛弟子，我们要有这种护法的心，护持正法的心，不要让这个这么好殊胜的教法衰败下来。那所以呢，当你看到啊，似是而非的教法越来越多了，啊，神奇古怪的说法也全部掺到佛法里面来，然后这个不对的教法也掺在佛法里面来，作为一个正信的佛弟子，我们感到心痛，我们要尽量的去推动正法，让正法呢能够不断的兴盛起来。所以在菩萨戒里面呢，在一切菩萨戒里面最后有说到，他说这个修学菩萨道的呢，不要有这个相法末法的那种想法，我们一直要让这个正法呢不断的直升起来。很多人说哎，这没办法，现在是末法时期啊，就是这样子的了。其实所谓的末法时期是也是缘起的，他这个人家有的人说好像末法时期佛法什么时候是熄灭，这个是没有一定性的。因为为什么他看要看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人要花多少的精神去护持正法，如果我们多花一点精神去推动正法、护持正法，让更多的人了解正法的话，那佛法熄灭就会慢一点。你说它是不是缘起呢？如果大家说反正就是末法时期嘛，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就顺其自然，它就熄灭得很迅速。所以呢，一切是缘起，每一个时刻虽然现在似是而非的说法越来越多，但是懂得正法的大家呢，应该要去鼓励学习，努力的去学习正法，去宣扬正确的佛法。那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让这个正法呢不要很快的走向下这个末法，而能够继续的保论它啊。所以这个是菩提心。对，这个菩萨道的修学，第一个人一定要发菩提心。那发菩提心呢，才说开始呢要走上学习菩萨道。那在修学菩萨道的过程呢，发菩提心啊，修六度。这个六度呢，你们大家记得六度是什么吗？布施、持戒、忍辱、精进、 禅定智慧啊。那布施、持戒、忍辱呢，其实是在于比较属于利他方面的。那精进、禅定、智慧呢，就比较于自己的提升。那这个两方面呢，互助之下呢，让我们在能够这个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自己也在修学上能够进步。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也才能够做得比较好啊。那这个菩提心，然后还要有慈悲。这个菩萨的修学一定要有慈悲菩提心、菩提心愿啊。然后呢，这个慈悲心跟智慧，也换句话说，你的慈悲跟智慧呢，是要以菩提心为导的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修学菩萨道？那这个要经过三道二生起解。那我们如果再更详细的来说这个修学道路呢，那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呢，我们要修学十善十性，与所谓的十性位。有时候这个呢，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叫做十善菩萨。那这个还没有真正踏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圣者位之类的，这个还是非常初步的哈。发了菩提心，我们要修十性。十性是什么呢？因为刚才我们说这个信心呢、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听闻佛法，然后皈依三宝，然后学发这个觉得我要向佛陀学习，那我们要这样常常的先坚固我们的信心。那这个十性呢，也就是十个项目啊。第一个呢，就信心，然后就精进心、念心、定心、慧心，然后就是思心、戒心、护心、愿心。回向的心，这个是实性的这个内容。那信心呢，是什么信呢？就是信对三宝、对佛、对法、对身、对戒有坚固的信心。那我们要了解佛法所说的信心呢，是以智慧相应的。所以也就是说，你要深刻的了解佛的功德，了解佛的慈悲、智慧以及清净，佛的这个大愿、大雄力，那我们对佛呢有深刻的了解，了解到佛所觉悟的智慧，把世间宇宙的真相解释得那么清楚，把我们的苦恼也解释得那么清楚，而且还把修学的方法也告诉我们。那我们对佛的这种敬仰打从心里升起，你觉得你选到了你找到了一个真正的老师啊。那这种信心很重要，对佛的信心、对法的信心，还有对身啊，身就是出家师父们，他们就像大家的这个辅导老师一样。那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还要依赖戒啊，戒是佛陀给我们的规范，让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有时候会忘记怎么样规范我们的行为，那常常会去做一些呢会给我们自己带来障碍的一些行为啊，就是如果我们过度的随着我们的这个欲望去发展的话，我们常常会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习惯就给我们自己的修行带来障碍。所以佛陀制的戒呢，其实主要就是第一个呢，防范我们做不应该做的事情给我们自己带来苦果，防止我们不善的行为呢给别人带来苦恼。第三呢，我们要持戒呢，给我们自己养成一些好习惯，能够呢这些好习惯有助于我们的修持。还有持戒呢，培养一些更好的习惯呢，能够呢 让我们的这个修持更增长啊。那所以呢，这个信心对这个佛所制定的戒呢，我们也要了解。那对佛法身戒都非常的了解。那这个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信心，还有佛所说的这个缘起的道理、无常的道理，有深刻的信心啊，这个是信。那有这个信心过后呢，你才会产生精进。精进力，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一个呢，跟五根呢，你们大家如果念过《阿弥陀经》，五根五力七菩提分法，所谓五根，也就是信、静、念、定、慧。我们修学呢，这个如果没扎根的话呢，你看，信是一个基础。没有信心呢，其他谈不上。所以呢，有时候有的人天花乱坠的说了很多的佛法，但是信心没有在，信心没有呢，没有这个信念没有扎根的话呢，你会发现你生活上根本就使不出力来。而且呢，没有信心的话，你讲很多的法，你给他很多的解释，他也很难吸收。但是他有信心的时候，他对三宝起了欢喜心，有信心的时候，你在讲什么他就容易吸收了。所以这个信呢很重要，有信了才会有精进或者勤。那能够这个有精进力的时候，你就念念不忘那个正法，你的念念呢就会比较不会那么散乱，因为你静静的依佛法来反观自己的身心行为嘛，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达成，能够有这个念心，有这个念呢，才能够有定，有定才能够有慧。所以呢，这个实性呢，要培养我们的信心，这个精进力，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精进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以身之恶令断，就是已经生起来的恶法，我们要赶快把它切断；未生之恶令不生，还没有生起来的恶法，我们要看着它，不要让它生起。这个靠持戒啊，做一个镜子，观察自己，培养好习惯。然后呢，未生之善令生，还没有生起来的善法呢，我们要积极的去培养。然后以身之善呢令增长啊，那这些是属于精进的方面。然后念呢，当然我们说在日常生活上的正念也包括这个念啊，这个念身念这个我们身体的这个真相，这个四念处啊，这个念我们身体的真相是不净的，观身不净啊，然后观这个感受的真相是什么，感受啊，观受是苦啊，那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这些呢，这个是正念在法上，正法上，然后再定啊，然后这个，然后再启发智慧啊，那所以这个实性呢，就信心、精进的心、念心、定心，那个能够呢，心呢常常能够保持在定慧均等啊，然后。常常以法相应，然后呢，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呢，在三圣共法里面也有谈到五根，五根过后呢，才能够产生五力。你如果这信心、精进心没有扎根的话，它产生不出力量。所以我们很多人学佛十年、二十年，一遇到事情的时候，什么力量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个根没有扎稳啊。那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这条道路呢，是菩萨道的修学。所以呢，实性呢其实是在培养，是长养这个我们菩提心呢，是长养我们菩提心，这个主要是要长养我们的菩提心。所以除了这些呢，比较属于在自己的修持上的
这个巩固自己的修持之外呢，还要有布施的心。因为菩萨道，你一定要有利他布施的心，还要有持戒的心。那这个戒呢，当然不单单是五戒、八戒，还有菩萨戒啊。就是菩萨戒呢，它的内容呢其实就比较广泛一点，就是说除了菩萨戒呢分为三部分，一个是叫做律仪戒，也就是说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防非止恶的事情，就像五戒一样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摄善法戒。所以菩萨戒把它分成三大类，这有一类呢是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不能不能做的，有一类呢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应该做应该做应该做应该做的，就是鼓励我们积极的去做一些善法。因为我们的其他的戒呢都比较属于律仪的，有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这样子的，但是这个菩萨戒呢就会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属于比较用正面的话的，比如说护身之类的，这些柔软语什么之类的，这些呢就是说摄善法的。然后呢还有就是饶益有情戒，还要我们积极的呢去帮助众生。所以菩萨戒里面呢有的甚至呢就是说，如果你受了菩萨戒，你看到有人跌倒然后你连理都不理，你走开，这是犯戒。也就是说，所以它叫做这个戒呢，其实叫做
学处，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啊。
它其实是告诉你，既然要学当菩萨，那你看到有人跌倒，你应该要发起同情心或者慈悲心，要有一种感觉。那如果我们没有那种感觉，就表示说我们的那种怜悯心不够。哎，我们想，哎，刚才我走过那个人，为什么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我又去受了菩萨戒，啊，那表示我做的还不够好。那就要提醒自己，哎，我的怜悯心真的还是那么差劲啊！人家跌倒，我好像一点心也完全没有感觉。那有一些人他很自动的，这个人与人之间会有一些差距。所以我们说它叫做学处，其实它像一面镜子，就告诉我们哪一方面我们还没做好，那我们应该去积极的提升自己。然后呢这个另外就是护呢就是护法的心。护法很多人说护法就以为说，哦，我护持这位法师叫做我是他的护法啊，我护持这个道场我就是叫做护法啊。很多人说啊，这是大护法。其实什么叫做护法？护持正法，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不忍圣教衰，我们要有护持正法的心，让正确的佛陀的教法不断的延续下来啊。所以这个要修学菩萨道呢，你看还没开始走这条路，前面这一些你的这个这边能够巩固的话，你这一条，所以我们说这个基础很重要。基础不稳的时候呢，走的时候连方向都走歪了啊。所以这个护心，然后还有愿心。愿呢就是愿与佛同在，愿生佛国。如果你没有希望跟佛在一起，你的愿是希望成阿罗汉，那换句话说，你的方向其实你虽然一样啊，学五根啊，静静念定慧啊，但是你的愿不是要成佛，因为成佛就与佛同在了嘛，那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见佛，对不对？见佛闻法。那如果你没有这种愿的话，那这个你的方向可能因为这个愿就等于你的一个方向，那你的方向就可能会摇摆。所以为什么这一个实性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回向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回向一切众生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这前面这五项呢，是比较属于兼巩固自己的修持这一方面呢，就是真的就是在于
我长养我们的菩提心，利益他人，来开拓我们的心胸，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修持，而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能够呢，不忽略呢，布施持戒，这个护法，这个愿生佛国回向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啊，所以这个实性非常的重要。那这个实性呢，这个修持，有的人经过几大劫，有的人经过几万千劫，时间很长啊。那这个还没有真正进入菩萨道，要等到呢，你这个实性呢完全巩固，然后呢进入十住位的第一个位，叫做发心住。第一个十住呢也有十个位置啊，那第一个叫做发心住。那当我们的信心巩固，那进入发心住呢，才进入第一大阿僧祇劫。那十住啊，十住也有十个项目，然后呢就十行、十回向，然后还有这个在一切学派呢，会再加一个四加行。那这个实性呢，它还是外反力的，也就是说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个第一大阿僧祇劫。从这里开始呢，四加行，然后呢再见到，才登初地。那从这里呢，从这里到这里呢，就一大阿僧祇劫。第一个，这个才第一大阿僧祇劫。那那所以这个是外凡，然后这边才是，这边呢我们有时候就叫这个叫做资粮位。这个叫做加行位。但这些都还没有见到，到这里才进入出国啊，或者进入出地啊。那所以到这里里面呢才叫做内凡，这边还是外凡。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呢，我们大家在修学呢都还是在外凡。我们现在呢其实都是菩提心，也没有不知道有没有真正发了，然后这个实性也不知道还没有在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真正说什么修禅定啊，修什么呢，其实我们呢都是在长养信心的阶段，只是在长养信心的阶段，还没有真正踏上。但是希望呢大家能够巩固渐渐的透过这个实性的修持，巩固我们的菩提心，希望呢有一天呢能够踏上这里，踏上这里呢就发心呢就比较安住了啊。虽然还是凡夫位，还没有到圣者位，但是至少你的发心呢是巩固了，你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啊。那然后接下来呢，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七。那七地呢？七地圆满呢，就证无生法忍。这个忍字呢，跟我们平时所说的忍辱呢， 是有一点不同的。这个忍呢，有时候在佛法里面是一种智慧的意思啊。那无生法忍，也就是能够悟到呢无生不灭啊。那所以从七地圆满到八地啊，七地圆满呢，这无生法忍就进入八地啊。那这里呢，从这里到这里有一大奥生起劫。第二道，然后在九十，那我们说还有所谓的等觉、妙觉的阶段才到成佛。那这里呢，就第三大奥生起劫。所以这个菩萨道的修学呢，就是很长。好，那我们基本上还在这里，还没有进入这个真正的修学的道路。但是呢，这是我们可以知道说他是这样子修学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修学这个戒定慧，需要这个需要多听闻佛法，那修学六度四摄，不断的去圆满。那所以呢，这个道路非常的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十住啊，这个十住位的时候呢，是比较重于呢这个空的一个修学。然后到十行呢，就是以慈悲心去这个把这个能够呢，这个以大悲心呢去利益众生。那十回向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属于这个空跟这个假名啊能够平等啊，然后再加四加行，继续的把这个智慧更进一步才能够到见到啊。然后这个到这个所以这一部分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把它分成几个这个。有时候呢，我们也把这一个部分呢，从这里到这里呢，叫做般若道。然后从这里呢到这里呢，叫做方便道。也就是说，在般若道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这个提升我们的智慧，然后以智慧呢，再跟慈悲相应。的去修学，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学，一直到最后呢，能够呢，在这个智慧以及这个慈悲呢，当这个过程当中呢，去觉悟到所谓的我空法空，能够呢达到不生不忍的这个不生不灭的一种境界，那能够透视无我啊，法空我空。那进一步的这个因为悲心的推动，那这继续的在做这个庄严佛土成熟众生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一边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清净了。那所以这个方便道的这个方便呢，并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方便一下方便一下的方便，而是呢是从智慧而再转出来的，再转出来的善巧方便啊。就是说因为智慧已经非常圆满了，所以呢就会看作众生的需要，而能够用种种的这个善巧方法去帮助，这个叫做方便。那跟我们平时说啊方便一下吧啊随便 这个这样子应付一下也可以啊，这种方便是不一样的。好，
那这个，所以这个般若道跟方便道啊，那所以在这个《大智度论》有一句话说，他说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悉论，也就是这个从这个般若道呢，这个进入这个无生法忍，有时候也叫做毕竟空，就是从这里修学，般若将入毕竟空，就是这个不断的修学去觉悟到这个我空法空，那时候呢你不会有种种的戏论，所谓的戏论呢其实都是若入于我执的。我们常常说啊、哦，我的意见强过你的，还是什么之类的，都是落入一个我执。真正破我的其实也没有什么好争执的，所有的争执其实都是戏论啊，是觉诸戏论。然后呢他在说这一段呢他就说方便将处毕竟空，沿途守身，也就是说从这里在进到这里的时候，他从这个毕竟空当中使处方便来沿土守身，就是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啊、所以从这里修学，然后觉悟到这个真理，那现在这个是以清净的身心呢，那从智慧当中转出方便，而来庄严佛土成熟众生。那怎么样能够做到这样子呢？很重要的，开始的发菩提心。所以很多人常常喜欢问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自己能够把自己增强了，自己顾自己修持就好了，当我们能够巩固的时候，我们才去帮助众生。问题是当你巩固你自己过后，你会不会去帮助众生？菩萨为什么到成就的时候他还会去帮助众生？是因为他一直有菩提心的驱动，菩提心大悲心的不断的驱动，他的目标成佛是为了帮助众生，所以他成佛过后他自然会去顺着他的愿去做。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这种愿心都不够强的话，所以我们刚才说这种愿心很重要，愿生佛果，愿为众生，愿这个度众生的心啊，如果没有的话，好，我先了脱自己身，再我先这个净化自己，了脱自己的生死再说吧，到时候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再去帮助你，你会发现到了你的动力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菩萨觉悟了我空法空的时候他还能够有动力，是什么在推动？是这个悲愿心在推动。只有悲愿心才能够让这个菩萨呢以非常清净的这种身心呢继续的去做度化众生的工作。所以呢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发菩提心，你走的这条路就不一样了。如果开始的时候没有发菩提心，他见到啊，然后继续这个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四果呢我们说他所觉悟的这个我空法空呢也跟这个无生法忍差不多一样，但是就到此进入涅槃，他不会再把他的智慧转换成方便。因为为什么？他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觉悟真理了脱生死啊，那既然所作已皆办了、啊、不说后有了嘛，那就
不会再推动自己，但是菩萨呢，因为他的开始的动机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要修自己先修好了再去管别人，就像我们在座的大家一样的，有时候呢我们如果说啊，先不要去管其他人，我先把我的书读好，然后你越自己只是专心写自己的论文，自己写自己什么人不管的话，你会慢慢的变成一个习惯，谁有事情你也不想去理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自利以及利他一定要两者并重，才这个菩萨道上呢才走的时候不会偏差，你的发心你的慈悲心才不会受影响，才能够呢两者平衡的进步啊。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有的人说啊，我自己都还没有能力，我怎么去帮助别人呢？那这个印顺导师有一篇文章说到这个自利以及利他的问题，他就说我们帮助别人，我们常常说哦，我自己都这么多烦恼我怎么帮助别人，其实呢也不一定，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帮助别人是要帮助别人了脱生死，能够帮助别人究竟成佛，所以我还没成佛我怎么帮助别人，所以等到我成佛我再来帮助你。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说，其实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你要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你其实呢这个才能够吸取经验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呢、啊、如果说你纯粹你就是要，所以为什么你们上大学也要去做 practical internship 啊，如果你不去做的话，你就读到考到 PhD 然后才去工作的话，你发现实际跟你的理论有差距的。那很多时候呢有一些事情是必须要在行动当中去学习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众生有不同的因缘条件，我们能够在比如说我们自己很烦恼，然后我们看到朋友也很烦恼，然后我们带他一起去听我们佛法，他因为听了佛法哎，他开朗了，可能你自己的问题还没解决，你自己还烦恼，但是他反而得利了，这个我们叫做帮他种下一个种子啊。所以呢帮助人的过程当中，有因为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呢有种下种子的时候，也有渐渐成熟的时候，也有解脱成果的时候，你在哪一个时段给人家一点因缘，其实都是帮助了别人。就像你们在座的鼓励了你的很多朋友来参加菩提之夜，那可能有一些就因此对佛法有兴趣，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种子种在里面，可能十年过后他家里就是自己有家庭过后开始要想学习的时候，就想到啊，我曾经在大学的参加过一次菩提之夜，是有这样子的啊。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子的，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不是很活跃，但他等到自己有家庭自己有小孩的时候，哎，对，我曾经参加过菩提之夜，感觉上很好，哎，佛教其实很好，我想我还是带我的小孩子去学佛吧，会这样子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只要在种下种子成熟的过程解脱的过程，这个我们不一定是自己，可能我们的一个助缘，因为他有他个人的因缘，但是就告诉看我们可能有时候无形中帮助了别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呢不要看清自己，只要我们能够在帮助别人种一下种子，能够帮助他去成熟，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介绍他去参加一些活动，那也是一种帮助啊，或者请其他的同学其他的朋友带领他们，那也是一种帮助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当然到最后帮助他得到解脱的，那当然最好啊。但是这个任何一个阶段都是很重要，因为没有一个人呢是没有这两个阶段就自己跳到这个阶段的，所以每一个人就像我们说，我们从小到大每一个曾经帮助我们的其实都是有恩，都是让我们成长啊。那所以这个是说到三大奥僧祇劫啊。那在这个 应顺导师的这个《金刚经》里面呢，他也把这个阶段呢再分成几种发心啊，他把这个这个叫做这个发菩提心，这里呢它叫做发心菩提。然后从这个这一段呢，或者到这一段呢，它叫做复心菩提。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降服我们的烦恼，种种的烦恼，大烦恼、小烦恼、细烦恼，种种。然后到这里呢，能够见到真理，这个叫明心菩提。然后接下来呢，明心菩提过后呢，我们说要方便将处毕竟空，沿途求生。这个时候呢，就是快要到成佛了，就叫触道菩提。要到了，要到了。然后呢，就近成佛，这里叫做就近菩提。所以这个是说到菩萨道的修学次第啊，给大家一个概念，也知道我们在哪里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只要我们至少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不是在这里，在还没有发菩提心的，在外面漂流的这个，那至少我们要往这边走啊，不要往这边一直堕落下去啊。至少希望还能够跑到这里啊，然后在这里呢，这个实性呢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记得这实性，在生活当中去检查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在修学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偏差啊，那这个实性呢，我觉得它的内容非常的好，就是给我们在自利以及利他，而且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程度当中呢啊，是应该要照顾到的，我们在这方面的修学，那这样子来巩固我们的菩提心。好，好，那这是说到这个菩萨道的这个难行道，也叫做正常道。所以正常的方式是这样子啊，正常的方式是这样子。那但是呢，要这样子修学呢，有的人一看到这个图，不敢学了，觉得太难了啊。那所以呢，佛陀也非常的这个慈悲，佛陀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对一些众生看到这里啊，这个怎么修，太难了，时间也太长了。那对这样子的众生呢，这个他们又羡慕佛果的这个究竟圆满，但是呢又不敢担当，所以对这样子的众生呢，那佛陀呢就告诉他们所谓的这个异行道啊。好，那这个异行道呢，其实它就是透过忏悔、念佛供养种种的呢，让我们的心能够清静下来，对三宝的信心能够渐渐增强啊。所以呢，这个它其实呢就是让它的主要的修持呢，就是透过念佛啊、礼佛啊，那透过这些让自己跟佛陀好像拉得更接近一点，然后呢，这个能够这个仰慕呢佛的功德，那这样子的时候，渐渐的让你的信心渐渐的坚固起来，啊，坚固起来了之后呢，才进一步的去行这些六度四摄种种的，所以并不是说一行道是另外一个方法，是很快的。那如果是这样子，每个人都去修那一个了，其实一行道过后呢，你还是会跑回这个正常道来的，只是说，因为这边要做这一些，就觉得说信心还不够，坚固力还不够，所以呢，就靠着念佛的方式呢，来坚定坚固我们的信心哈。所以在这个 它其实是，那而且呢，就是用那个净土的一个方便呢，也就是说，你能够所以就有佛菩有这个净土的这个法门，就是说你能够对阿弥陀佛有信心，你对药师佛有信心，那这些都是佛的慈悲，为了摄导这些信心不够的众生，就说啊，你们不要怕，不要怕，因为在这个这样子修持，在三道二生期间里面，然后在六道轮回当中，每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会被欲望牵引而去，会而堕落。所以呢，这个佛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用害怕，我有一个净土，那只要你们诚恳的能够念佛，然后做种种的善行，然后呢跟有愿来到我的佛土呢，我会好好的引导你们到了我的这个净土呢，你们就不会堕落。那这样子有些人啊，这样子还比较可以做得到啊。那但是到了净土呢，其实也还是要渐次的修学啊，然后到最后呢还是然后让这个信心巩固过后呢，最后还是转向难行道的啊。所以所以这个净土的这个方式呢，其实就是摄导我们这就是一些比较信心不够坚定的。那一般呢以为这个净土法门呢就是念阿弥陀佛，事实上呢这个易行道或者这个净土法门呢，它的广念佛的法门呢，广义来说并不是只是口中念佛而已啊。那这个普贤行愿品呢，普贤十大行愿呢，其实把这个念佛法门呢说得更圆满啊。念佛呢其实不是只是嘴巴念，就是念佛的功德，念佛的殊胜，就是念呢其实不是说嘴，所以我们说是这个，我们用这个念字啊，这是一个心在下面的，不是只是口念而已的啊。那所以是比较广泛的呢，其实就是说围绕着佛来学习来增长我们的信心。所以有所谓的普贤十大行愿，这是普贤菩萨呢为了摄导众生而告诉众生如何透过这样子的修持来巩固自己对三宝的一种信念啊。第一个呢就是礼敬诸佛，就是礼佛啊。这个礼佛呢，很多人说我们干嘛要礼佛，当然我们礼佛啊，这个因为佛是我们的老师，那我们礼佛呢表示我们的尊敬，那礼佛呢也让我们呢折服我们的骄慢心。因为有一些人呢就说啊，我知道佛法很好啊，但是我为什么要拜下去。有时候实际上呢就是说有一些人你说谈佛法他愿意谈啊，你叫他跪下去他觉得他的骨头很硬，跪不下去。你会发现到理论跟行动还是有个差距的。所以当你能够弯腰这样子拜下去的，像比如说你们看到法师啊，有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我要拜这个人，但是平时讲话你知道我跟他很好谈啊，但是你叫他拜下去，哎，还是有一个程度上的差距的啊。所以呢这个能够拜下去呢，这个表示我们的一个谦虚，佛是那么样的殊胜，那么样的有大智慧啊，真的是感念佛陀的教诲，那我们自己还这么烦恼，看作佛我们感到惭愧，我们要尽心的努力。所以礼佛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持方法，而且礼佛也可以启发智慧的啊。我们说可以从礼佛当中，在礼佛过程当中呢，当然你可以礼佛慢慢让着心静下来，在礼佛在想佛为什么成佛，佛不是只是这尊佛像而已，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块木头，佛之所以成佛，因为他觉悟了缘起的道理，缘起空性的道理，一切是因缘和合，佛其实是无所不在的，超越时空。那在反观这个礼佛的人，这个我也是因缘条件和合的，最后你觉得从 从礼佛当中觉悟到佛为什么成佛，再反观这个充满着烦恼这个我，其实这个我在哪里呢？也是缘起性空的，从这个可以启发智慧。好，所以礼佛呢，第一个从礼佛当中表示我们的恭敬，啊，能够长养我们对佛的一种信心。第二呢，他说称赞如来，也就是赞佛的一切功德，啊，常常喜欢称赞佛的功德。你们有没有习惯称赞佛的功德呢？你称赞佛的功德，你其实会增强你自己对佛的信心，因为你如果不好意思跟你的朋友称赞佛的话，或者是说你看到佛你说不出一些称赞的话的话，换句话说，你对佛的敬仰心，你对佛的那种赞扬的心呢不够。有些人看到佛就是很自然啊，非常欢喜，哎呀，佛太殊胜，就是所以那个信心的差距不一样啊。你会发现那种信愿心比较强的人，看到佛，只要听到佛，他也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佛，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欢喜。但是学者呢，他讲到佛呢，他只是在理论啊，所以这种信仰心是不一样的。称赞佛，一方面呢，能够增长你自己的信心，一方面也让别人知道佛的功德啊。所以这个称赞如来、赞佛的一切功德哈，那是很好的。然后广修供养，在佛前做种种的供养啊。我们看看供养佛，供养佛当然代表我们的一个恭敬心了哈，就是供养水果啊，供养花啊，供养种种的啊，这个食物啊。那你说佛要吃吗？很多人要供水果的时候是想，等一下供了我要吃的是什么我就买什么。其实所以但是我们供佛的时候其实应该要选最好的东西去供佛，其实佛也不一定要吃，对不对？只是说我们身为凡夫，我们要表达我们的敬意。就像说母亲节的时候，这个你的孩子跟你说啊，妈妈我爱你，然后他想办法，我要怎么去表达我爱你呢？他去买一束花，或者是画一个图画送给你。其实你需要吗？你也不真正需要那个东西，但是就是借助一个我们身为凡夫，借助一个物质的东西来表达我们的敬意。而从我们的信心的表现来说，你发现到当你借助一个东西去这样子供养的时候呢，其实对你的信心的增长呢是有帮助的。如果你只是啊，今天是这个佛诞啊，拜拜佛，但是你又想啊，我应该去找什么东西来供养佛？你看，你花了多一点精神去想找一个比较好的东西来供养佛，你那种虔诚心、恭敬心就不一样，它就对你的自己个人的信心有帮助。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啊，所以呢，这个供养佛，这个供养，为什么我们供养花、供养果，是什么意思啊？
师父，除了物质上的供养，如果说一个人在修行，这时候他本身就是一直在供养。
对，等一下我们再说那一个。对，所以我们说供养花、供养果啊，那是什么意思？
有因必有果。
好，这个花果呢，其实我们供养花、供养果，也就是说告诉我们，第一个当然表达我们的尊敬，第二呢，也就是说这个花果呢，它其实有一些人说啊，果代表四果啊，告诉我们要成果哈。那还有就是它告诉我们无常，花跟果其实它不久就要凋谢的啊。那但是它新鲜的时候，它可以给大家带来欢乐，制造比较好的气氛啊。比如说这里如果插了两盆花，那大家可能觉得很有生气，对不对？那所以当这个花可以用的时候，它存在可以用的时候，它有它的作用，但是它不是永恒的，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不是永恒的，就像花一样， 像你们在座的大家就像正在盛开的花朵一样，非常的好。那但是它不是永恒的，我们要珍惜它健康好的时候，好好的利用它，自利以及利他。啊，那还有香，点香也是一种供养。啊，有的人说点香，因为佛这个无处不在嘛，那香哪一个最好的香，让它传到所有的地方去。但是香呢，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要净化我们自己。点香，闻到香的味道，你不要说你这个香是哪里买的，什么牌子的。这个香其实告诉我们，不要只是在欣赏外在的香味，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净化自我，让我们的那个香呢从内心升起，馨香啊。那这个是净化我们自己，而且香也告诉我们无常。你看那个香，那个一面烧烧烧烧，就是就像我们的生命一直被烧烧烧烧就没有去了啊。所以呢，就是告诉我们要珍惜每一个时刻，要精进啊。那刚才说到呢，这些物质的供养，那当然我们说最好的供养是什么呢？依教奉行。如果说一个小孩呢，妈妈生日的时候或者是 Mother's Day 的时候，就啊，那天呢就买了很多东西给妈妈，那平时呢非常捣乱，惹得妈妈非常的生气。妈妈会想说，你今天这么乖，你如果其他天也这么乖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呢，一样的道理，佛陀呢最欢喜的就是大家能够依教奉行。所以我们说宜兰盆节是叫佛欢喜日。为什么叫佛欢喜日？就是七月十五我们叫做佛欢喜日，因为那一天结下安居圆满，那佛弟子们呢大家都精进修持了三个月，大家都身心清净，所以那天叫做佛欢喜日啊。所以呢也是这样子。所以但是透过供养啊，不单单如果我们说我只要我心里这个非常精进，我这样子供养就好了，物质的供养完全不要，那也不需要这样子。那我们就是说这个表达我们的供养，然后呢我们也要努力依教奉行啊，能够好好的修持，那两方面的去做的话呢，那会能够在这个我们的信心的培养上呢会更增强。因为我们如果只是在修持上精进呢，这个是在会方面的，那这个供养是在培福方面的，两者。那同时呢，这个供养做出来呢，也可以引导别人一起来学习啊。那所以这个供养，然后另外就是忏悔业障，在佛前真诚的忏悔，忏悔我们过去的无知，我们的贪嗔痴烦恼啊，触动了这个不善的身口意行为。我们在佛前忏悔，但是忏悔要知道说，我们在佛前忏悔并不是请求佛原谅我们，因为佛其实也不会嗔恨我们啊，是我们自己呢没有依佛的教法去做，而做了不善的身口意行为。所以呢我们要感到这个内疚、不好意思、惭愧，在佛前呢承诺以后呢不要再做这样子不好的事情。所以忏悔呢，其实一个是发露我们自己内心的这个所做过的不对的事情，也就是我们承认我们有弱点，我们承认我们曾经做过不好的事情。那我们发露，因为你如果不发露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把它掩饰起来，那就很难进步了。因为做错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承认，能够发怒，然后能够改过，这个就好了，那就有的进步了，对不对？所以忏悔的意义其实就是如此，就是能够发怒了，也就是坦然的承认我有不足之处，我有错误，我有这个缺点，我要改过。那佛在你的面前当你的证人，并不是说佛原谅我啊，佛原谅我，就是我们要自己呢奠定自己的决心，不要再重犯啊。然后呢随喜功德，所以我们刚才说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也就是对佛菩萨的功德呢能够升起随喜的心。 能够非常欢喜啊，佛菩萨能够做这么殊胜的事情，非常的欢喜，也希望自己能够向他学习，那也学习佛菩萨呢随喜其他众生所做的善事。随喜也就是能够看到别人做得好，我们为他们感到欢喜。因为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佛菩萨就是希望帮助众生最后能够离苦得乐。那如果有众生呢学习佛法得到进步，我们反而嫉妒了。比如说我们带朋友来学习，结果他好像上根比较强，一下子就突飞猛进了，我们想早知道不要带他来，带他来了我没面子了啊！本来我每次都是第一名，现在变成是他第一名，那就是没有随喜的心，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随喜功德，对佛菩萨的功德升起随喜的心，非常欢喜，而且进一步的向他学习，那进一步的在生活当实践。然后勤转法轮，也就是希望呢佛呢不断的能够转法轮，转法轮就是说法啊，希望佛呢能够，因为唯有佛不断的说法，我们的佛法才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啊。所以勤转法轮，那也就是说你有这种勤转法轮的心，也就是说你喜欢听佛法，你希望正法能够延续。如果你没有这种勤转法轮的心，那也换句话说你护法的心就没有了。所以勤转法轮就是有的好的教法，我们希望呢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啊。那尤其是说这个我们说在这个佛，为什么我们说勤转法轮呢？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我们说请法师们说法，我们说勤转法轮，也就是这个典故呢来自于呢佛陀证道的时候，他在菩提树下啊静坐，然后证悟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时候他在想他应该怎么说法啊，因为呢他这个所觉悟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太深奥了，他担心呢他说出来一些不了解的众生呢反而会说他这个会毁谤他，那毁谤圣者呢是很不好的，那所以他就在那边这个思虑应该如何的去说法。那时候呢这个天人天地呢就四体还阴呢就到这个佛前呢请佛转法轮，告诉佛说虽然有一些众生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这么深奥的教法，但是也有一些众生可能根基成熟，请佛慈悲众生转法轮啊。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四体还阴的这个请法，那佛陀就开始转法轮。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到说，如果有我们大家能够鼓励更多的法师，更多的人去转正法的话呢，那正法就能够更广泛的流传啊。那所以这个是勤转法轮，也就表示我们对佛对法的一个信心。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修持呢都是围绕着佛法身，以佛为一个中心啊，供养佛啊，请佛转法轮啊，然后请佛住世，就希望佛能够久住世间啊，有佛久住世间，当然众生就能够帮助众生，希望能够佛能够留在世间越久越好。也就是说当然释迦牟尼佛已经进入涅槃，但是对以后的佛，以后在这里成佛的佛，希望呢他们能够久住世间，不要这么快进入涅槃，能够慢一点进入涅槃，就多一点佛法我们可以听啊，说请佛住世啊。因为佛呢住世不住世呢也是靠因缘条件的，众生有需要他就会留下来，众生没有需要了他就会这个入灭啊。所以呢这个是请佛住世，也告诉我们这个，从这个呢也表现出我们对佛的喜好，我们对佛的仰慕，我们对佛的这种诚恳。所以你可以看到它都是围绕着佛的啊。然后呢常随佛学，也就是随着佛的教法去学习啊。然后呢恒顺众生，学佛那样的去随顺众生，佛呢帮助众生啊，那他会根据众生的需要去帮助众生，那有时候众生比较刁难的他也会随顺他一下，但是他非常清楚 他是要怎么去帮助他啊。那所以这个恒顺众生，让众生呢都能够得到安乐，然后普皆回向，然后把这一些功德呢啊回向啊一切众生，回向佛道啊。所以这个是一行道呢，他的修持就没有谈到这个这么多这些长长的时间把人家吓坏了，他就说你就要修这样子。那其实这一些修持呢，主要先巩固你对佛的信心。当他对佛法身的信心巩固过后呢，坚定了过后呢，再说佛是这样子修持的，那因为你对佛的仰慕的心，那你就会随着他啊的这个修持去修持啊。所以这个一行道呢，其实是可以是这么说，就是让我们的福报福利呢渐渐的增长，心地呢渐渐的调柔，信心呢对三佛菩萨的信心呢越来越巩固，越来越清净。然后呢接下来呢再谈六度，再谈四色啊。所以呢这个然后再走上正常道啊。所以可见呢这个念佛忏悔劝请这一些法门呢，其实对我们增强我们的这个福报呢啊，福，因为我们如果福报比较具足，福德智慧比较具，福德资粮比较具足的话，然后再透过这个礼佛调柔自己的心，烦恼也比较少一点，心也比较清净，因为把心系在佛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再进一步的修菩萨道呢就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叫做一行道。所以这个是先开一个头谈一下这个一行道，那我们下个星期呢会再谈一行道的这个阿弥陀佛与药师佛。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